普贤行愿篇第106页，106页。我们从第一个字开始，先念一段经文，对的地方。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圣功德已。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上一次呢介绍到普贤，也就是把普贤这两个字的含义呢介绍过了。接着呢，今天就要从菩萨摩诃萨从这个地方开始来谈起。菩萨这两个字呢是梵文，是古印度话。菩萨的梵文全名呢应该叫做菩提萨埵，翻成中国的意思呢叫做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这一句话呢是双关的，这也就是说他不但能够自觉，而且呢还能够觉他。换句话说呢，凡是能够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人呢都叫做菩萨。这是总说。如果要是细说的话呢，菩萨呢有五个意思。第一个呢，所求所度的意思，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上求下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呢就叫做菩萨。第二个意思是说，内有大慈大悲，有智慧，这种人呢也称菩萨，因为有智慧这才能够不迷，有了慈悲呢这才能够教化众生。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是说，勇猛精进的意思。菩萨为了自学，为了自求智慧，为了教化一切众生，只有进步，没有退步的。就像我们儒家所说的，日新又日新，天天有进步。就像我们的讲经，遍遍不一样，我们的境界呢，年年不一样，月月不一样，甚至于天天都不相同啊！不是老是停留在那个境界当中，天天都在进步啊！这个才叫菩萨。菩萨第四个意思是从愚痴智慧的对待来解释的。那么说到我们有情众生，可以把它归纳为三个大类。第一类呢是凡夫愚人，愚痴没有智慧的，这是第一类的。第二类呢是有智慧的人，也就是在境界当中他能够保持着觉而不迷，这一种人，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那是有最高智慧的人，我们通常说之为有金刚智慧的人。像这两类人，也就是第二类跟第三类的人，我们都把它称之为菩萨。菩萨第五种呢，第五种意思呢 也就是本经离世间品里面对于菩萨的十种称呼。这十种称呼呢，我们在表解里面也特别把它提出来了。第一种叫菩提萨埵，因为它能够生智慧。第二种叫摩诃萨埵，因为它能够安住在大乘上面，不会退失大乘，也就是说它不会退失菩提心，不会退失教化众生。第三种呢叫第一萨埵，因为他已经证得了第一法的缘故。第四种叫明胜萨埵，因为他能够觉悟殊胜的妙法。第五种叫最胜萨埵，因为他的智慧呢最为殊胜。第六呢叫上萨埵，因为他能够升起无上的精进。第七种叫无上萨埵，这是说他能够开示演说无上妙法，来教化一切众生。第八种叫利萨埵，这是说他能够广知如来实力的意思，对如来实力呢他非常的了解。第九种叫无等萨埵，这是说世间上的人呢没有人能够超过他的意思。第十种呢叫不思议萨埵，这是说他能够一念成佛的缘故。以上所说的是菩萨的五个意思。那么底下摩诃萨呢，摩诃是大的意思，换句话说摩诃萨就是大菩萨的意思。怎么样的菩萨才能够叫做摩诃萨呢，才能够称作大菩萨呢？通常地上菩萨，也就是登了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够叫摩诃萨。当然如果我们从普贤菩萨现在所示现的迹象位居等觉菩萨，其实他老人家早已经证得佛果了，早已经成就佛道了。而道家慈航示现作等觉菩萨的地位，这当然够资格能够称得上摩诃萨。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菩萨下面还要加上一个摩诃萨呢？既然普贤菩萨已经位居等觉菩萨，也就是说他老人家早已经到达等觉菩萨的地位了，这不是只要称一个摩诃萨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上面还要加上菩萨这两个字，而称之为菩萨摩诃萨？因为如果摩诃萨没有菩萨这两个字在，那我们就没有份了。这是讲普贤菩萨的事情，跟我们没有相关。如果摩诃萨加上菩萨这两个字，那我们也有份了。我们要知道普贤菩萨有三种人。第一种叫位前普贤，也就是登地以前的菩萨。严格说起来呢，只有支迦二位菩萨，也就是支梁位跟加行位的菩萨，换句话说呢，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心的资粮位菩萨， 以及三十心满的加行位菩萨，才能够称得上为天普贤，因为他们已经能够广度众生了，而地位呢又接近了登地，位居贤位，通常我们称之为三贤菩萨。可是如果我们把尺度把它放宽一点的话，那么凡是发心修学普贤行，发心来修学这十大愿望的人，也都可以称得上为天普贤，也就可以称得上初发心的普贤菩萨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叫当位普贤，也就是实地菩萨以及等觉位的菩萨，他们都已经是登地以上的菩萨了。就像初地菩萨，他就已经证得了二空真如，已经了知一切法界而空，所以他们一一行中都能够周遍平，周遍整个法界，这就是普贤的意思啊。所以称之为当位普贤。第三种叫是位后普贤，这是指那些已经成了佛了，德行呢都已经周边没有欠缺了，智力已经圆满了，换句话说向上呢再也没有什么好修学了，但是呢他们为了不舍他们的悲愿，不离他们救度一切众生的本愿，有道家慈航示现在菩萨的地位，就像现在的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像这一类的菩萨呢就叫位后普贤。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普贤菩萨呢？我们能不能称之为普贤菩萨呢？如果我们真正肯发心来依照这十大愿望来修学，那我们也是普贤菩萨，我们是未前的初发心普贤菩萨了。所以在经文里面采用普贤菩萨、摩诃萨这样的称呼，换句话说也把我们包括在里头了，真正就像佛门所说的佛法不舍一人啊，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作用。而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说的普贤菩萨呢，因为他既然称之为菩萨了，我们晓得菩萨是在因地，所以他就代表能赞的因人，能赞佛的因人，而所赞的佛呢是毗卢遮那佛。在前面一卷经文里面，普贤菩萨赞叹毗卢遮那佛，赞叹这一尊佛的功德，在他的偈颂里面，最后他的总结有这么几句话。他老人家说：“刹尘心念可数之。”什么叫刹尘呢？刹就是佛刹，也就是一个佛国度。那么一个佛国度到底有多大呢？后面的经文我们会谈到，现在暂且不去说明。把一个佛国度都磨成围城，我们想想看这些围城有多少呢？那么他老人家说，像这么多的围城，这么多围城的心念可以算得出来，这是假设的说法，假设这么多的心念我们可以算得出来， 可以算出到底有多少个心念，多少个妄念，我们这么说好了。假设这个可以算得出来，大海中水可饮尽，大海的水我们可以喝得完，这也是假设的。虚空可量，风可信，太虚空我们可以去度量它，可以量出来它有多宽。风可信，我们可以把风绑起来。前面这三句呢都是假设的，假设我们这么多的心念可以算出来，大海里面的水我们可以喝得完，太虚空我们可以量度得出来，风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绑住。最后一句他老人家说，无能尽说佛功德，虽然前面的种种都可以做得到，但是呢也没办法把佛的功德说完，能够说得完。可见的佛的功德真正是说之不尽，赞叹不尽啊。所以经上才说圣功德，殊胜不可思议的功德。这一段经文是总结前面普贤菩萨，也就是因地人没有办法说得尽佛功德的经文。其实这里所赞叹的毗卢遮那佛这一尊佛的功德，这个毗卢遮那佛到底是说的谁呢？就是我们自己啊。这是在赞叹我们的自性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就像普贤菩萨所说的无能尽说啊，没有办法说得尽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心外觅法，如果我们向心外去求法，那就变成了佛门里面的外道了，永远求不到。那么我们到底要如何来求这些功德呢？我们要知道这些无量无边的功德是我们的，是我们兴趣的，是我们自性清净心里边本来就圆满具足的啊，并不是向外求来的。所以要求这些功德只是去障而已，只是去掉我们心里面的障碍而已啊。就像本经里面所讲的，只要去掉我们的分别执着妄想，那它就会自然现前了。我们自性里面无量无边的性德，我们自然就会得到，就会证得了。如果拿我们净土法门来讲，只要我们念佛念到一心不乱，那我们自性里面这些无量无边的性德我们就完全得到了。像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晓得，所以学佛千万不是向外求的，一定要向内求。所以佛门里面的经典叫内典，它的意思就这个地方，这个内就是向内。学佛要从自心下手，不是向外求的啊。接着请看下面的经文，告诸菩萨及善财人，善男子，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解，相续演说不可穷尽。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小段落，前面那一段经文呢是总结因人，总结因地人的赞佛，也就是总结普贤菩萨的赞佛功德。那么现在这一段经文呢是说的果地人，是说的果人，也就是佛的称赞如来功德。经文里面的告诸菩萨及善财人， 这里的诸菩萨就是指华严海会41位法身大士，也就是圆教、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以及等觉这41个等级的菩萨。而每一个等级的菩萨，譬如说初住的菩萨就有无量无边，二住的菩萨也无量无边，何况是41个等级的菩萨呢？那更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在经文里面才说诸菩萨，有这一个诸字宽在上面。既然是说的一切菩萨了，那么为什么还要特别提出善财的名字来呢？我们要晓得，佛每一次的讲经说法都有一个当机众。所谓当机众，就是说他得度的因缘已经成熟了。佛这一次的讲经说法，他完全可以明白，完全可以了解，可以相信，可以依教奉行，也就是说他可以照着去做而得到成就了。所以佛每一次的讲经说法可以说是完全针对这一类的人而说的。如果没有这一类对机的听众，那佛又何必说呢？佛说了又有什么用呢？没有人能够接受，没有人能够听得懂，没有人能够依教奉行。换句话说，没有人能够得到利益，那佛讲的又有什么用呢？就像佛说《金刚经》的时候，就告须菩提尊者，因为须菩提尊者是解空第一，那么《金刚经》又是完全在说明空的道理，完全在解说空的道理，所以在《金刚经》上来说呢，须菩提尊者是当机众，是当机的人。那么《弥陀经》呢，佛就不是告须菩提了，而是告舍利弗尊者了。为什么？因为《阿弥陀经》是圆顿大法，圆寂顿寂，所以一定要有高深智慧的人才能够相信，才能够信受奉行。所以在弥陀会上，佛才频频才常常叫着舍利弗尊者啊。那么说到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华严经，它是以善财童子为当机众。那么什么叫做善财呢？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善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所谓善，就是说的善根。那么善根又是什么呢？一听了就能够明白，就能够了解经里面的道理，而不会错解，不会错会经典里面所说的道理，这个就叫善根。我们想一想，这是不是慧呢？是不是智慧呢？是智慧啊。那么财呢？是福德。你看，求福求慧的人就是善财啊。如果我们就这一卷经文来讲呢，凡是能够信受这十大愿望，能够修学十大愿望的人，就叫做善财啊，就叫做善财童子啊。为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没有善根，如果我们没有智慧， 那又怎么会依照这十大愿望去修学去做呢？不要说听了以后不能够依照这一个道理去修学去做，就是想要听闻到十大愿望，想要听闻到这十条圆成佛道的十大纲领，也是没有机会啊，也是没有这个因缘啊。而依照这十大愿望去修学去做呢，如来的一切功德呢，一切殊胜的功德，我们也就完全能够得到了。这不是财是什么呢？所以说能够依照这十大愿望来修学的人，就称之为善财。再说我们都知道善财童子是大乘佛法修学的一个代表人，那么大乘人的修学跟小乘人的修学是不一样的，小乘人的修学基本上是要离五欲六尘，是要脱离这一些复杂的物质环境以及人事环境的迷惑，所以需要到人迹不到的深山里面去修行。可见的小乘人的修学可以说是脱离了世间，脱离了社会人际间的关系，离开了世间的享受，所以他们的修学可以说是相当的苦。可是大乘佛法的修学呢，那就不相同了，他是入世的，是在五欲六尘当中来修学的。学什么？学不取相不动心，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不取相如如不动，这是真正的禅定啊，是楞严经里面所说的楞严大定，这种定才没有出路，才没有出定跟入定啊，是真正的无时无刻随时随地都在禅定当中。所以在楞严经上佛才说怒气常在定中，无有不定时啊。这是大乘所修学的禅定，是在享乐当中修不取相不动心啊。那么善财呢，所谓善是功，财就是德，功德是什么呢？就是禅定。那么禅定又是怎么一个讲法呢？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外离相叫禅，内不乱叫定，这不是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不取相不动心了吗？所以什么叫善财呢？凡是在顺逆境界当中，在五欲六尘境界里面练心，通常我们称之为第四练心。练什么心呢？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的心，这个就叫善财啊。这才是大乘佛法修学的典范的一个代表。我们想一想，四十华严里面所说的五十三参，是不是在练这一个呢？是啊，就是在各行各业，在各种物质，在各种人事环境当中，练这种不取相不动心的心啊，这才是本经所说的当机众， 所以底下的经文才称之为善男子啊，真正是当之无愧。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善财呢？如果我们果然真正能够发心来求福来修慧，真正能够肯发心依照本卷经文里面所说的十大愿望来修学来做，又真正能够在这五欲六尘境界里面去修炼，不取向不动心，随时随地能够保持着觉而不迷，那我们自己也是善财童子啦，也是本经所讲的当机众啊，也堪称得上，也能够称得上善男子啊。可见的善财童子并不是专指的某一个人，并不是说观世音菩萨旁边那个小男孩叫做善财童子啊，这是表法的啊。只要我们也能够像上面所说的来修学，依照这十大愿望来修行，能够在五欲六尘里面，在我们这一个社会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工作的岗位上去修炼去锻炼，我们如如不动心，随时随地能够使我们的心在这个环境当中保持着觉悟不迷，不被境界所迷惑，不被境界牵着鼻子走，那我们就是善财童子，我们就是大乘佛法的修学人。这是我们应该要晓得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佛经上所使用的名称并不是随便取的啊，并不是随便叫的，它往往里头呢含着有很深远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深深的去体会去研究，而且我们会发现我们越去体会越去研讨，那这里头的味道呢真正是无穷无尽，其味无穷。另外在这里呢也有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善财童子在他修学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到自始至终呢只有他一个人，并没有任何的同参伴侣，这个诸位大德有没有去注意到呢？在他的修学过程当中只有一个人，没有同参伴侣，其他的人呢都是他的老师，都是他的善知识，学生只有他一个人，除了他以外善财童子都把一切众生看作他的老师，看作他的善知识，可见得在大乘佛法的修学当中，学生只有是我们自己一个人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同学一多呢就会有比较，就会生无量无边的分别心，无量无边的执着，同时一比较呢，我们总是会认为自己比别人高一等，比别人强一些，于是乎呢共高我慢的心呢自自然然就会升起来了。一升起共高我慢的心，那我们这里所讲的十大愿望我们不要说的太多，就讲第一条好了，礼敬诸佛，我们就做不到了。我们要晓得 这一条大愿是要叫我们培养恭敬心的，是要叫我们培养我们平等心的。既然我们有了共高我慢的心，那我们的恭敬心，我们的平等心能够升得起来吗？当然升不起来。所以在大乘佛法的修习上，只能够有一个学生，那就是自己。除了自己以外，其余的人呢，都是我们的老师，都是我们的善知识，都是佛菩萨。这样我们的修学才没有障碍，才能够成就啊。这个在我们讨论到那十大愿望的时候，就更能够体会得出来。那么底下的经文呢，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解，相续演说不可穷尽。这就说到了果地人，也就是佛对于如来功德的赞叹呢。经文里面的不可说不可说，这个在佛经里面常常看到，不要看到不可说好不可说，看到这一句话就把它想成好像不能说不能说一样，其实不是的。佛经里面所讲的不可说不可说呢，是印度的一个数字单位。印度的数字计算单位非常的多，在本经的阿僧祇品里面告诉我们说，古印度的数字计算单位一共有124种之多。同时呢，他们每一个单位的关系之间的关系呢，各单位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像我们中国的数字单位是十进位数字的，不是，他们是倍倍相乘倍倍增积的，也就是我们数学上所说的平方呢，是以平方的方式来累积的啦。就像我们中国的十万就相当于印度的一个落差，一百个落差就等于一个巨资，而一个巨资的巨资也就是一个巨资乘以一个巨资，一个巨资的平方就等于一个阿瑜多。从这个以后，每一个单位都是倍倍相乘倍倍增积，一直到第123个单位才是不可说不可说。我们想想看，不可说不可说佛刹，这些佛刹到底有多少呢？简直是天文数字啊，不能够计算得出来。所谓佛刹就是一个佛国度，也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域，通常我们称之为三千大千世界。说三千大千世界，这是从它的结构上来讲的。佛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一日月为一个小单位世界，一个太阳跟月亮所构成的就叫一个小单位世界。拿我们现在的天文学名称来讲，也就相当一个太阳系那么的大。有人说呢，是一个银河系，因为一个银河系好像只有一个太阳跟一个月亮。不管他讲的是太阳系或者是银河系，都是相当的大，这是一个小单位世界。那么一千个小单位世界呢，就叫一个小千世界。 一千个小千世界就叫一个中千世界，而一千个中间世界呢就叫一个大千世界。这是一真佛教化的区域，因为它是由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三个千所构成的，所以我们才称之为三千大千世界，并不是说的三千个大千世界，而是一个大千世界而已啊。这个啊，我们千万不要误会。所以一念到三千大千世界，千万要记住，这是一真佛教化的区域，是一个大千世界。那么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尘数，也就是说把不可说不可说这么多数目的佛国度把它磨成微尘。我们想想看，这些微尘的数目有多少呢？而且下面的单位 又不是年，不是月，也不是日，而是劫啊。什么叫做劫呢？印度话叫劫波，翻成中国的中国话呢叫十分。十分呢有大十分、中十分跟小十分的不同，这个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大劫、中劫以及小劫。那么一个小节到底有多长呢？佛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从人寿最低的十岁开始，这里所说的十岁是指的平均年龄，我们人类的平均年龄啊，最低是十岁。然后每过一百年增寿一岁，譬如说现在人类的平均年龄是十岁，经过一百年以后，人类的平均年龄就会变成十一岁，再经过一百年就会变成十二岁，就这样一直增加到人寿八万四千岁，这是人类最高的寿数。那么在人类，在我们人类寿数，也就是寿命增加的这一个阶段呢，就叫增劫。然后再从人寿八万四千岁，每经过一百年减一岁，一直减到人寿最低的十岁为止，这一个减寿的阶段就叫减劫。像这样一增一减就叫一个小劫。那我们来算算看到底它有多少年。一个增劫大约有八万四千年，为什么呢？从十岁增加到八万四千岁，我们把十岁忽略掉好了，不去算它，因为它跟八万四千岁比起来实在太小了。所以一个增劫大约增加了八万四千岁，而每一百年才增加一岁，所以一百乘以八万四千，这就等于八百四十万年了。那么一增一减就叫一个小劫，你看一增一减也就是八万四千年的两倍，这就相当于一千六百八十万年了。一个小节就是一千六百八十万年。那么二十个小节等于一个中节，一千六百八十万年再乘以二十是一个中节，四个中节等于一个大节，再乘以四 那么这一个大节的时间就相当相当的长了。诸位大德如果有兴趣的话，回家算一算。那我们这里的经文所讲的节呢，是说的大节。那么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节，也就是说把不可说不可说的